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能继续在主日的时间一同分享上帝宝贵的恩典。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上帝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通过教理问答通过解经讲道来不断的宣讲，不断的学习，又一同降服在上帝的圣言之下。在威斯敏斯特小教的问答第42问，我读问题，大家一起读答案。实践的总纲是什么？答：实践的总纲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又要爱人如己。帅帅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威斯敏斯特小教的问答，作为清教徒神学的最精粹短小精悍在107问中，将我们所信的上帝，将上帝吩咐我们所尽的本分，都给我们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讲的是清清什么楚楚今日我们在教会中，也只有改革宗教会才有这样的特权，我们能够通过教理问答这一问一答的方式，然后把整个的圣经都能够贯彻什么一遍。否则的话，如果你仅仅牧师凭着他的感动讲，不管他的感动再深刻再光鲜，他不可能用他的感动自己自发的把整个圣经的真理给我们串讲什么一遍的所以在教会中，尤其是在独立教会中，真理的传讲很多方面虽然不乏亮光，但是往往是支离什么破碎，知者见知，仁者什么见仁，很难能够见到知仁律法福音都能够全备的传讲。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一问到第38问就讲到了人生的首要目的圣经作为标准，以及圣经主要讲解两块，对于上帝我们当信什么上帝又吩咐我们尽什么责任。然后第四问 What is God? 到底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然后到38问就向我们讲明了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然后我们看到从39问开始我们什么是我们顺服上帝的标准呢？顺服上帝的标准乃在于上帝显明的什么旨意？39问上帝显明的旨意的总数是什么呢？十条诫命。那十条诫命的总数又是什么呢？那十诫的总纲。弟兄姊妹就看到教理问答其实是一问接一问，环环什么相扣的。我就特别推荐弟兄姊妹，你根据教理问答一遍阅读，一遍查考圣经，一遍反复默想，然后你摸着那个教理问答的思路从第一问到107问如果你都能够一一默想起来，那真的是你在真理的根基上和规模上相当什么不简单其实真正默想的时候也是非常简单第一问，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然后第二问，要达成这首要目的的标准是什么圣经。那圣经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上帝和责任。那上帝是什么？我得告诉他上帝是个灵然后一问到一问，然后从包括39问顺服的标准是什么？顺服的标准是显明的旨意显明的旨意的总数是什么？实践。实践的总纲是什么？你看，我就给大家仅仅举例，就看到这前三问，以及从39问到42开始的这四问，这七个问答是环环什么相扣其实其他问答也有这样内在的必然的有机的逻辑性的什么关系。如果我们按照这些教理问答反复阅读、反复学习、反复默想的时候，就会把我们生命中真理的这些碎片这些零零散散的亮光就能够集中起来，形成一个纯正话语的什么规模，整体的力量大于部分的什么总和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在问42问讲到实践的总纲是什么我们讲到十条诫命其实有的时候 啊，我不称之为啊十条诫命。当然你说 Ten Commandments 也是可以的。啊，像王牧师牧师啊，他是旧约的博士，知道那旧约圣经中也没有出现过十条诫命，这是 Ten Words， 十大圣言。或者用我们中国文化更切合的话来说，约法什么十章啊，因为十条诫命中远远不仅十条什么诫命啊，就像不可拜偶像啊，不可拜偶像啊，不可制作啊，不可跪拜，那就好包括好几条诫命，包括守安息日，不光要第七日要守为圣日，第六日还要劳碌什么做工，不光你要守安息日，还要尽量的创造条件，让你的家人啊，让你的甚至仆婢，让给你打工的都能够好好的在真理和爱心中休息什么一整天。所以我们看到十条诫命远远不是我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列的就是十个诫命，不是的，是约法什么十章，十大什么圣言的。但是在这十大圣言，在这约法十章中，它的总纲是什么呢？当然耶稣基督亲自教导，其实耶稣基督的教导也没有用律法书之外的话语，而是用申命记的话语，用利未记的话语给大家连在一起。那么这个十诫的总纲就总结为两条，第一条要尽心，要用我们的情感尽性啊，要用我们的意志啊，尽力啊，要用我们的 with our mind， 要用我们的理性啊，来爱我们的上帝，要用我们的理性、情感、意志，乃至我们的全人来爱我们的什么上帝。然后其实也是相反，就是要爱人什么如己。各位弟兄姊妹，现在教会中流行的最大的谎言就是把诫命或者是律法和这个爱什么对立起来，和这个恩典什么对立起来。其实与这个律法和诫命对立的不是爱，不是恩典，因为上帝赐下律法，上帝赐下诫命，本身就是出于上帝的什么恩典，本身就是因为耶和华上帝什么爱我们，本身这个诫命的吩咐，诫命的总归就是让我们爱人什么如己，和爱主什么爱人。所以真正的律法和诫，真正的律法诫命与恩典和爱从来不是什么矛盾的。但是十七二者真正矛盾的是什么呢？罪，罪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罪就是滥用上帝的恩典，罪就是违背上帝的诫命，罪就是不爱主不爱人，唯独爱什么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牢牢地抓住啊这一问答的至关重要。所以整个圣经啊，不管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不管是律法还是福音，其实合起来都是教训我们要爱上帝，并且爱人什么如己啊。这是我们啊今天的教理问答。请大家继续翻到在罗马书啊第三章的三十一节。三章三十一节，保罗说：“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所以说，弟兄姊妹，很多人在罗马书中看到的只是福音，却不晓得福音是要坚固什么律法。很多人在罗马书中见到的只是因信称义，却不晓得我们因信称义的地位是要让我们有一个分别为圣的什么生活。很多人只看到自己在基督里因信称义，却不晓得上帝让我们在基督里因信称义是为了彰显他自己的什么公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更多的从单纯的片面的讲解福音，要回到律法与福音的什么整全性。我们要从在一心诚意的地位上原地踏步走，在成圣生活上没有长进，要切切实实回到圣经中的启示。一心诚意仅仅是新生命的根基和起点，分别为圣乃是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和什么导向。而且当我们讲到父亲节的时候，当我们讲到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整个的罗马书以及整个的基督教要义可以分成这三大块，圣父上帝与创造的教义，也就是律法上帝在创立这个世界的时候，不管是自然界 还是道德界，还是人的心灵世界中，都设立了他的法则。我们中国人称之为有物什么？有则。然后第二大块，圣子上帝，指耶稣基督与他的什么救赎。当我们讲到圣子上帝与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所以说虽然耶稣基督他也是原本的上帝，完全的上帝，他也与创造立法有份，但是他在圣经中，在历史中更多的显明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以及他的救赎，他让我们得着救赎所赐给我们的器皿，也就是什么？福音。然后当我们讲到圣子圣灵上帝的时候，圣灵上帝那是将父的拣选，子的救赎，确确实实落实到应用到我们的什么心中。所以圣灵的工作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使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而同时又赐下是悔改的心和设立的什么恩，使我们领受什么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律法和福音的平衡，真正的契合，只有在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我们是既顺服神的什么律法，又领受神的什么福音。因为我们相信律法和福音都是来自三一上帝赐给我们的蒙恩赐福什么之道。只有当圣灵开我们的心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那纯正话语的规模，以及里边那种具体的导向。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继续讲解上帝的律法与爱德。那现代人都讲爱，现在社会中都讲爱，在母亲节的时候、父亲节的时候，我们都讲母爱，父爱，情人节的时候更是什么？要讲爱人节、情人节，爱节。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各种的节日，就深刻的反映了人心中的渴慕，这个渴慕就是对爱的渴慕，也深刻的反映了教会、社会、家庭中的问题，就是爱的缺乏，爱的混乱，爱的滥用。到底怎么能够有圣洁之爱？怎么有契合之爱？怎么有造就之爱？怎么有圣洁之爱？怎么能够让人自由自愿，又能够真正得满足的那种爱，到底是什么？所以在圣经中的次序是，圣灵就把父的爱浇灌在我们什么心中，这个父的爱尤其是在耶稣基督里也向我们什么显明了。而圣经中其实非常两大启示，就是一个是客观性的启示，一个是主观性的落实。客观性的启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出现在巴勒斯坦，然后被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这是历史的客观的，不信主的人也抹杀不了的历史什么事实。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认识这个事实，怎么能够领受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给我们带来的救恩的益处，是唯独通过什么圣灵将神的爱，甚至我们可以说将耶稣基督显明在启示在活化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真的领受耶稣基督，使我们通过耶稣基督真的是领受，真的是接纳，真的是任性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所以我们看到在罗马书中，不光有耶稣基督福音和因信称义，也讲到圣父上帝和律法，也讲到圣灵上帝，以及圣灵把父的爱、神的爱浇灌在我们什么心中。所以弟兄姊妹，罗马书确实是一个在新约圣经中非常丰富非常整全的书卷，这卷书卷的丰富性和整全性就在于在我们的信仰对象上，把我们引向圣父、圣子、圣灵。今天在很多人的传讲很多人的祷告中，耶稣啊耶稣啊耶稣，这当然没有错误的，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回到圣经的规模，圣父、圣子、圣灵，那很多人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回到圣经中启示的规模，律法使人什么 之罪。律法是迅猛的什么师傅，但是不管我们讲律法传福音，弟兄姊妹都没有用，就是保罗给你传也没有用，就是耶稣基督给你传也没有用啊！如果没有圣灵开人的心窍，哪怕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的使徒、耶稣基督在复活以后在大马色路上像在伊斯玛利这个路上像两个门徒什么显现，向他们讲解圣经，但是他们既不明白圣经，也没有认出眼前是谁啊，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通过圣灵开他们的心窍的时候，他们的心就什么热起来，然后开他的心窍，他就认识这是耶稣什么基督。所以说我们既要传讲上帝的律法，又要传讲上帝的福音，最后我们要坦率的完全的承认，我们不过是无用的什么器皿。只有当圣灵在人心中做工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字字句句都会成为我们心灵中的什么实际。好，我们祷告啊，求主光照我们。天父上帝，求你开我们的心窍，也就是赐下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你，让我们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让我们不仅仅是领受律法、领受福音，不仅仅是字句的领受，不仅仅是教义的领受，不仅仅是规条的领受不仅仅是头脑的领受，更是由你的圣灵亲自将你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更是由你的圣灵亲自赐给我们信德，赐给我们望德，赐给我们爱德，使我们的心从对受造之物的心往爱转向对造物之主，对待耶稣基督里爱我们到永远的圣父上帝的信望和爱。主，你卑微的仆人暂时把罗马书的分享交给了你的恩手之中，特别是当我们分享你的律法和爱德的时候，更求你的灵不仅把律法写在心板上，更是把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这样我们爱慕你的律法，遵行的律法，不是因为自己，不是因为惧怕，甚至不是因为道德的责任，乃是你的爱来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在罗马书的分享中我们不仅像传统的改革宗或者是新教所强调的罗马书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什么宝典，当然我们不完全否认这个方面，甚至我们也重点强调这个方面，但是我们要强调不仅强调因信称义，我们也强调盼望盼望不至于什么羞耻，甚至说我们得救是因为什么盼望我们讲到第三节，也讲到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分别为圣也就是爱主什么爱人。所以在罗马书中，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不仅强调基督的救赎，不仅强调我们在基督里的因信称义，我们也强调圣父的拣选，我们也强调圣灵的内住，我们也强调因信称义然后赖恩得救更是落实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要分别什么为圣。然后我们看到在主题一框架，请大家不断的默想我们如何从人的福音转向上帝的福音。那保罗在罗马书中并没有讲好消息好消息，不是，这福音本是上帝的什么大能，这福音不是一般的人断掉的消息，这福音不是一般的安慰了鸦片了让人自我感觉不错了，这福音本是上帝的福音，也本是来自上帝的大能，也要彰显上帝的什么公义。所以我们要更多的从人为的杜撰的自我中心的那种人的福音转向上帝的福音，然后我们要从人的义，从人比较人，人比较自己，然后自我感觉不错，都 justified， 我们的罪，我们的一切行动，我们都能够合理化， 但是我们的义在上帝面前是，哪怕是我们的义行也是污秽的什么医生。所以我们因信称义不是我们自己的义，乃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义。然后这个信德也是上帝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领受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什么义。所以我们要从人的义转向上帝的义，我们要讲到从人的信心转向上帝的信实。其实罗马书当然强调人的信心，但是从逻辑上，从罗马书整个的架构、整个的精神来讲，我们的信心并不宝贵，关键是我们的信心带领我们所信的对象是什么宝贵的。他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他也是爱我们的上帝。就像信心是一个工具，信心是一个器皿，使我们指向，就像我们的手指指向月亮一样。如果我们的手指指向月亮，我们只盯着手指却不去看月亮，只盯着我们个人，只盯着我们个人的人心，我们个人的信心，却没有把我们的心转向人都是虚谎的。上帝是什么信实的。甚至保罗在罗马书中讲到底了，讲到什么，哪怕人是虚谎的，能够废掉上帝的什么信实吗？有的时候我们摇摆，有的时候我们不信，有的时候我们离经叛道，有的时候我们像犹大一样卖猪卖油，有的时候我们像彼得一样三次什么不认主。但是上帝是什么信实的，上帝那在我们心中动了这功的，也必成就什么这功。说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拣选不会落空，上帝在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不会落空，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永远不会什么离开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从人本的福音、人本的公义、人本的信心，更多的转向以上帝为中心、以上帝为本的福音，以上帝为中心、以上帝为本的公义，也要转向上帝本身的信实。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在上帝的律法与爱德这部分我们讲了大概五到六讲？因为我们理解旧新约圣经最关键的就是理解律法和福音的什么关系。在这个伊万加利考阵营中，在这个福音派或者是福音主义在德国这个路德宗或者是 Protestant 本身就叫伊万加利考，就是福音派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常常听到福音，常常听人强调福音，但是我们很少听人讲解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当在讲律法和福音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又觉得很多人律法和福音一分为二，平分秋色。不是不是，就像唐崇荣牧师常常给大家讲，圣经中重点强调的我们要重点什么强调，圣经中不那么重点强调的我们不要那么重点强调，圣经中清晰的我们要讲的清晰，圣经中讲的不清晰的我们不要讲的那么什么清晰。所以我们所掌握的平衡不是一分为二也不是几分天下，而是回到圣经中上帝话语自身就具有的那种整体性和什么平衡性。所以弟兄姊妹，在保罗书信中最最难解的一个词，最最产生混乱的一个词，甚至在这个词上不断的生发各种异端的，也就是围绕律法，或者是过多的高举律法淡化了消除了福音，这就成了律法主义或者是高举福音消除淡化了律法，就会成为什么反律主义。所以林世清牧师强调异端邪说，甚至包括我们信主的人心中都有两个阴暗的角落，一个是律法主义，哎，我能做到；一个是反律主义，我无法无天，我随心所欲，我想干啥就干啥。所以我们看到不信主的人身上，甚至包括我们信主的人身上，我们都有律法主义和反律主义两个阴暗的什么角落。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听神的话，我们不断的寻求神的光照，不断的认罪悔改，不断的更多的在律法和福音上进入上帝纯正话语的规模。当保罗对律法的说法为什么最令人费解，甚至是令人误解，最后导致很多的人强解圣经，自去什么沉沦， 啊，我就给大家简单举几个例子。你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靠自己遵行神的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什么知罪。这些经文本身没有错，但是很多人不知不觉地说，律法的主要的功用，律法的最大的功用，甚至律法的唯一的功用，就是叫人什么知罪。但是这一点就成为一种极端的教训。为什么？因为上帝赐给我们律法，更是让我们教育我们。就像我们在威斯敏斯特小教律问答39问，我们讲到42问，那我们顺服上帝的标准是什么？所以对于上帝的子民来讲，律法不仅使我们知罪，更教育我们，使我们知道上帝的什么旨意，使我们知道怎么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爱上帝，并且爱人什么如己。然后我们看到在5章20节说，律法本是万千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那很多人说律法是万千的，所以律法可以废掉，所以律法并不是必须的。但是你一定要明白这个词到底是指什么。这律法本是万千的，是指摩西什么律法的。在上帝没有借着摩西律法赐下之前，人的心中，甚至亚当的心中也有律法的什么功用。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也是遵行上帝的什么律法的。但是为了防止人的败坏，为了让人更加的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罪以及在罪中的无能，上帝通过启示，特殊启示，甚至把律法刻在石板上的这种启示，然后把他的旨意显明出来。那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的7章5到6节，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这个地方我们就想，哎呀，律法怎么让人生恶欲呢？底下讲，就在我的肢体中发动，一直结成死亡的果实。但我们既然在捆我的律法上死了，哎呀，律法怎么对我们有捆绑性的功用呢？然后底下又讲到，现今我们就脱离了律法。哎呀，我们信主的人现在脱离律法了，我们不要律法了，只要有圣灵的感动就行。所以我们看到，哪怕是这两节经文，你就看到至少有3种极端的异端的解释出现的。但是我们真正按正义解释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并不是从律法本身生的，而是因着人，第一，滥用人的自由意志；第二，因着我们的人罪受了什么污染，禁果分外香，而越不让你干的事，你越想什么干。这就是说明人的刚硬什么悖逆。这就是圣经讲的，我们明明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当死的，我们不仅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和我们一起什么去行。然后讲到在捆我们的律法上，严格讲不是律法捆绑我们，是我们的罪捆绑什么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杀人放火，然后警察把你捆起来了，警察然后经过审判以后把你枪毙了，不是警察杀了你，也不是警察把你捆起来，你是死得什么其所啊？你是罪该什么当死啊？是你自己多行不义必什么自毙的。你不能够怪怨警察，你不能够埋怨什么法庭，你不能跟法庭警察把你的人抓起来了判处死刑了，然后你就去向法庭和警察报复，但是我们知道是毫无道理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当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是指律法对我们确确实实有约束性，甚至有捆绑性。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律法对我们有效力，律法会定罪归罪的。当然我们讲到现今就脱离了律法，是指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并不是脱离了律法的恶。律法仍然是我们背上要背十字架，要向上要什么负恶，要顺服，要顺服上帝的什么律法。没有王法，或者中国人讲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这是自自然然的常识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保罗又讲，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哇，这律法太坏了，本来人家活得挺好啊，律法一来让人家死了，是律法让人死了，不是，你不明白的。就说没有律法，保罗不是说他心中没有道德法则，也不是说家没家规，国没国法，其实这个地方哪怕强盗也有什么规矩的。那保罗为什么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呢？当我没有摩西律法的时候，或者圣灵没有光照我，使我真正明白律法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活得还什么不错，还活得有滋什么有味的。但是当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真正借着律法知罪的时候，我们知道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不仅包括今生肉体的死亡，也包括我们在上帝面前本来就是按照神的律法定为什么死刑死罪的。然后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15章56节说，死的毒钩就是罪，但是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所以有的人就解释说，那既然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我把律法废除了，不就没有罪了吗？所以你看到人何等刚硬悖逆，人不去对付罪本身，却想对付定罪的律法本身。这讲的律罪的权势是指罪的权威，到底谁有权威定罪为罪？上帝的律法定罪为什么为罪啊？不敢杀人，这是律法，你杀人了那就是什么杀人犯，那就杀人罪。那杀人，那你取别人的生命的，你自己也必被别人什么所取。所以这指罪的权势，那是指律法有权威有效力，能够降罪什么定罪的。然后我们看到接下来保罗还说啊，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啊，律法是罪吗？所以保罗这样就说出来掷地有声的一句话，断乎不是。那到底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什么罪。那我们看到罗马书7章9到13节，保罗进一步讲，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我不明白律法，我也是无法无天，我不把律法放在眼里，但是诫命来到，我真正明白上帝的诫命的时候，罪又活了啊！我知道我浑身上下里里外外充满了一个罪，我不光是有罪行啊，我是一个罪人，我的心中有什么罪性，我的人性我的本性都受到了罪的什么污染，甚至我的母腹中就被罪什么污染着。所以他本来叫我活的诫命，所以保罗追奔所远，上帝的诫命上帝的律法是叫人什么活的。而这个方面很简单，那美国制定交通规则是让我们开车，让我们开车活着，不要你撞死他，他撞死你的啊！最后你开车撞死了人，你说哎呀交通规则撞死人了，不是交通规则撞死人，是你违背交通规则，你撞死了什么人。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赐给人律法诫命本身是让人活的，但是当我们犯罪违背律法的时候，就叫我们什么死。那个死是什么呢？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保罗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律法是圣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律法是来自于圣洁的什么上帝啊，上帝不受私欲的影响啊，上帝不受斗争的影响，上帝甚至不受个人情感的什么影响啊，上帝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什么上帝，在他没有转动的什么影子。然后他的律法是圣洁的，是绝对的，是超验的。我们中国人不喜欢法律的，我们到美国来我们也很不欣赏美国的法律的。你欣赏美国的法律最多是钻美国法律的什么空子。那为什么我们不喜欢法律呢？因为几千年来我们的法律，中国人的法律都是那些皇帝贪官污吏酷吏制定的，他们制定的这些律法都是为了自己什么有益处，确保他们的皇权，确保他们的地位，确保他们的既得什么利益。大部分的老百姓都被这些贪官污吏恶法恶政什么害苦了。所以孔子甚至讲苛政苛法猛于什么 哭。所以说我们发自内心的对于那些皇帝，对于那些贪官啊、暴君哭泣，对于那些拿着枪杆子啊、觉得什么都有道理的人啊，有我们是发自内心的一种什么反感。但是如果你信主的时候你不注意，当你讲到神的律法，或者你从中国大陆一来到美国，你不注意就把我们对于法律、对于规则的那种逃避、那种憎恨也不知不觉带到美国，甚至带到我们信仰的天国生活什么本身。所以求主不断的洁净我们的心思什么意念，使我们真正认识到上帝的律法是圣洁的，上帝的诫命是圣洁的、公义的。公义是什么意思呢？把别人当得的归给别人。所以当我们讲的爱上帝和爱人如己的时候，把上帝当得的爱归给上帝，上帝当得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全部的爱。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本身是上帝，上帝造人就是让人这样全然什么爱他。当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的时候，我们心满什么意足。当我们用我们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钱，钱让你失望；爱权，权让你失望；爱人，人让你什么失望；爱你自己，你自己让你什么失望。所以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任何人、爱任何受造物，包括爱我们自己，都不能够满足我们的什么本性。所以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来讲，上帝你造我们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除非是爱你，除非是安息在你里边，否则就不得什么安息。所以我们要把上帝当得的爱归给上帝，同时我们要把他人当得的爱归给什么他人。就像父亲节我昨天还在坐着看书写点东西准备点东西，然后儿子当进来了爸爸今天晚上带你我们一起去一起去 bookstore 一起去书店。我说到书店干什么？我刚刚和袁东辉长老从总会开会来，在那里见了那么多书，而且买了不少，我今天不去书店了。儿子很不开心就走了。一会儿这个师母敲门进来了，他说志勇啊，那孩子请你到书店是因为今天或者明天是什么节啊？父亲节啊，因为他爱你，因为他想让你什么开心。所以说如果我一马上明白了孩子这个意思，我马上就出去，谢谢谢谢，我们今天晚上好好，我们快快吃饭，我们就到书店里去。真的是你这么知道爸爸的心意。你看本来当孩子敲门打破你的安静的书斋，本来孩子给你安排个事要让你到书房里去，要让你到书店里去再买书，你烦了，你买不少了，那就很讨厌。但是你一旦明白了孩子的什么爱，一旦你接受了孩子的什么爱，然后呢一切问题都什么化解了，那敲门的声音不讨厌了，那请你到书店去，那你就甘心乐意的什么去了。所以说孩子向父亲表示这种爱，父亲也应当用爱来回馈这种什么爱。所以人心换人心，爱心换什么爱心。人和人之间不光是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哪怕是陌生人之间，哪怕是仇敌，也需要我们的什么爱。所以也是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什么仇敌，我们能够用爱来感化我们的什么仇敌。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的律法是公义的，上帝的律法 The law of God is good， good 是什么意思？是美好的就是上帝的律法关系着我们的心灵，关系到我们的家庭，关系到我们的婚姻，关系到立法权、司法权、执法权，关系到宪政，关系到民主，关系到自由，关系到市场经济，关系到科学的研究上帝的律法关系到行军什么打仗，上帝的律法关系到个人卫生，上帝的律法关系到公共的免疫的什么制度。那甚至上帝的律法讲，在你围城打仗的时候在你哪怕是砍木头做云梯的时候，你也不要把城外边的树都什么砍光烧光。为什么呢？当你得到这个城市的时候，你还需要什么树，这个整个的生态的平衡，你不能够因为要打仗就要烧光杀光吃光，然后三光水政策，你要总要顾念这是天赋什么世界的。打仗你也要按照上帝的军事法来什么打仗的。 所以弟兄姊妹，包括今天全世界最文明的、最高尚的、最勇敢的、能够也曾经挽救世界的军队，就是英国和美国的军队，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第一次大战谁挽救的？第二次大战，整个的欧洲、整个的苏联、整个的东亚、整个的非洲都被苏联、都被纳粹占领，是谁力挽狂澜？是美国的什么军队？也喜欢也好，也不喜欢也好，所以战后以后，日本一片废墟，战后欧洲一片废墟，美国没有占领他们，美国没有拿他们的人、拿他们的钱、拿他们的资源，而是一个一个的是援助，是日本得到复兴，是欧洲得到复兴，包括今天的日本，包括今天的欧洲各国，对美国、对美国的军队也都要感恩什么戴德的。那因为你他们死了多少人，为什么他们的人死在我们的国家的土地上，他们带来多少钱、多少枪、多少命，而且后来又不断的帮助这些国家真正的经济得到什么复兴。不光经济得到复兴，爱森豪威尔在日本还彻底的废除了天皇什么制度，从那个实权制改成什么虚君制，从此日本天皇不再享有独断的什么权力，实现了真正的现代宪政一样的政教的什么分离。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切的美善啊，都是来自上帝的什么旨意。小弟兄姊妹啊，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所以我们讲到罗马书的时候啊，希望大家不要像完成作业一样啊，牧师也不要像照本宣科一样，我们唯独寻求上帝的圣灵不断的光照我们，使我们真正进入罗马书那个整体的什么规模，使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谁啊？上帝。使我们知道我们不仅因信称义，还要分别什么为圣。使我们知道我们不光要领受那赦罪的福音，还要领受上帝的什么律法。所以使徒保罗发自内心的说，按照我里边的人，我是喜欢神的什么律法。但是我们信主了，我们还有挣扎，还有软弱，我们需要不断的从律法回到福音。因为只有回到福音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才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不再被什么定罪了。当我们不再被定罪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爱人如己，因为那爱人的就成全了上帝的什么律法。所以说弟兄姊妹，为我们借着罗马书的分享，使我们更多的归回圣经，更多的回到上帝的旨意，更多的回到我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不管我们怎么讲解圣经，不管我们讲解圣经多少书卷，不管我们讲的怎样高大上，都是字句，都是口号，都没有任何的什么意义。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赐下圣经，更谢谢你当初那末世先知和使徒，那在耶稣基督身上高摩无限量的圣灵本身，也将你的话语，也就是特殊启示本身，比之于书，就是为了防备我们人的败坏和误传。这样圣经都是你所漠视的，与教训读者，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字字句句都是炼净的。为要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你不仅赐下了圣经，更是赐下了圣灵，更是保守你的圣而公之教会，更是赐福我们圣徒的相同。让我们在这圣而公之教会中，让我们在这圣徒的相通中，更多的体会，更多的追寻圣灵在我们心中，在我们中间的引领，好让我们更多的认识耶稣，好让我们更多的回到我们的父的面前，好让更多的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阿爸父。在这父亲节的时候，主你祝福我们父母子女的关系，主更求你祝福我们与你之间的，特别是你在基督里向我们显明的父的心肠。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